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好，各位一起掌阿弥陀佛。各位看到今天白板越来越复杂，可是虽然今天的表很复杂，可是等一下我检责过后结果就会很简单。我先预告一下，这整个结果就只有底下 这几个观念。第一个无常，第二个苦，第二个无我，对不对？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厌离，厌离，对不对？然后呢离欲，然后呢极灭，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舍。哎，就是这几个观念而已，整个归纳起来，那所有这些的观念哈，都建立在五蕴或者叫做名色这个观念上。五蕴就是名色了啊，因为名法就包括了受想行识嘛，啊，那色就是色，这个各位可以明了。所以就在五蕴或者叫名色这个概念上呢，我们去观察，这个是我们的所缘。然后呢，怎么观察？就这七个，就刚才讲的七个，用这七个观念观察。七个观念如果再把它简约起来，其实就只有三个观念，其实就只有三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生灭，你会看到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你会看到一切的相都是生灭的相，对不对？而生灭显现的道理是什么？缘起。而缘起的流转过程当中显现什么？显现无我。如果再把这七个归纳起来，就是生灭、缘起、无我。我先把答案就这样子归纳一下。我讲这么多就是要让各位知道，很多人学帕奥传承，帕奥传承可能是目前南传四念住当中理论结构内容最系统而且最复杂的一支了。当然有些传承他就把这个帕奥是一清净道论的传承来教导的，他就觉得这个是太复杂，于是他就有一派人就会决定要依经的方式。依经呢，像刚才我讲的七个观念呢，整理起来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无常、苦、无我。经过这三个就是三法印，然后呢，证成什么？未患离。未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世间呢，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流转？就是因为其中有未嘛，我染着那个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未就是我们要厌离的嘛。可是这件事情违背我们一般所谓串习哈，无始无明，无始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一种习惯。我们习惯呢是染着味道的，在什么事情上呢？我们认为有味呢，就会染着其中，这就是我们整个生死流转的关键啊，整个生死流转的关键。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转念了，知道这一切世间五蕴的味啊是不可爱的呀，啊不可爱的，因为你如果随顺它，你如果染着它，就会造业，然后就会受生死的轮回。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它其中有幻，对不对？把味转成幻。那么如果你知道它所招感的三界业因缘的相续相都只有过幻相，那你还会要住吗？就不会住了，你就离啊。所以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经上啊讲这些东西。那很多人，有些人就依经的就来批评论说清净道论不是依经说的。谁说不是？经讲的那么简单，无常苦无我就未患离，无常苦无我就怎么样，就厌离，离欲极灭，就心解脱。这个话说的好略，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够就把这个话在打坐的时候就这样念一遍，然后无常苦 苦无我，未患离，你就自动开悟了。我想我们现在大概没那个本事吧，何况当初佛陀教导可能也不只是念这个口诀，杂含经当中的叙述其实都是当时所传下来给比丘，声闻比丘记忆修观的时候记忆总持于心的口诀，而那个口诀记下来以后，实际上还是要在法会进行过程当中，世尊他一定会教导的啊。世尊一样，我们不要讲世尊，我们看这个像受我们后世弟子供养的宾头卢尊者，好，或者再更早一点，就是这个听说最会教止观的，活到100多岁的那位尊者阿罗汉叫什么？叫做瑜伽师论用的都是他，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抱歉，想起来再跟各位讲。当时这些四双八倍的尊者罗汉，他的教导都是很详细的，都是你把你今天觉受的经验报告，然后呢，有经验四双八倍的学长或老师，他就会听，他就会质问，他就会认可或者呢修正。有一些很多的小参，这些参就的过程当中都是真实以觉受面对觉受的教导，那么这些教导后期被记载下来，才会有觉应论师的清净道论。可是清净道论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把整个心心所的演变的过程发展得非常的详细，因为这个传承呢是由一切有部，就是当时部派佛教最大一支，最有理论，而且他们的记载人数都是最大的传承，所以依着一切有部的传承，慢慢慢慢就把对于心心所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演变呢，能够记载下来，就把它弄成非常的细。在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就是我们现在南传对于这个一切有部后期的这个法相的整理呢，它对于心呢，大概就有81心，乃至于有120几心的分类，比白法都还详细，比白法都还要复杂，都还要详细。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根本佛教，这个是原始佛教，其实不是，这种整理都是后期部派佛教慢慢发展出来的。可是虽说它是发展，它也没有离经，只是在依经的修行过程当中，在小参的过程当中，在彼此参就修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心路历程的现象报告，依着传承，依着文字的记载，分别越来越详细，如此而已。可是有些其实是为了要去解释之前的新的形象业用，那么到了后期，原本的文字跟后期的解释的文字，大家分不清楚了，啊，大家分不清楚。比如说，原来佛陀可能只讲三个未患离，后来呢，就为了要解释未，又讲成三个法相解释未，用4个法相解释患，用5个法相解释离。那当时都是用手抄的，手抄不会故意把它用大字、小字，乃至于会用什么楷书或者是隶书来把这些文字记载分开来，所以传抄以后，就把原来的原文跟每一个法相的注解文通通抄成一样大，抄了一样大以后呢，后期的学者就认为它是平开的法相，所以就把原来解释位的3个法相，就把解释幻的4个法相，就把解释离的5个法相结合起来，就变成3+3+4+5，就变成这么多法相。所以当然有真正修行的人，他也发现到阿毗达摩的问题，有这样子传抄过程使得这个法相越来越繁复的这个现象。那么繁复，那后世的弟子因为传承的关系，就会把这个法相当真呢，啊，对不对？就硬要去思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可是当了思维之后呢，他就发觉不对啊，他其实是前后相涉的，有一个彼此法相的相涉关系，如果没有透过有经验的四双八倍的上师经过他抉择，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当作平等的， 当作在一个平等线上所开展出来的心路历程，事实上不是，它是一个立体的一种诠释的关系，是一种以广来解释略的一种解释关系。所以今天我在白板上用心经道论，用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对于修行心的改变乃至于观察智的增上，写成白板上这么复杂，这么复杂其实已经经过许多有经验四双八倍的上师他的整理。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上师的整理，恐怕你们所看到的会比这个还复杂。如果各位真的去学过南传的阿毗达摩概要精解的话，你会发觉它里面对于心心所的解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的。如果你觉得学唯识就已经够复杂，你会发觉学南传的会更复杂。那其实不了解，我们就出土时间，为什么墨学觉得要走中道？我们不走一经那么解释，其实是非常干涉。干涉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经过滋润，它没有经过适当充分的解释。那个文字一字含多义，你今天不能用猜的，对不对？猜可能猜错，因为我们并不是有修行经验的。那么我们要不然就一经，但是随着什么？随着你一子的老师来解释。可是他到底解释这个解释是有没有传承，你也不知道，是他自己胡说八道还是真的有传承的，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今天走其中庸，又不想依着凡夫生随便的教导可能是没有传承的错误的教导，也不想依着阿毗达摩概要精解把法相搞成那么的繁复，因为有些是解释比较略的心所的现象。所以这个中间怎么拣择，我们发现瑜伽师地论它的出土的时间比什么，比清净道论还要早很多。在印度部派佛教发展成这么复杂的之前，它就已经发展出来瑜伽师地论。而且瑜伽师地论在整部一百卷的背后，75卷啊，后面整个50卷到75卷这一段文几乎都在整理，而且从75卷到后面的85卷都在整理杂含经，所以也就是说，整个瑜伽师地论的整理是根据杂含的10事，或者是9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7善巧的所缘境，然后开展出来的修行法要。那么瑜伽师地论的所整理的修行法要，显然出土时间来的比清净道论来的早，对不对？那今天我在两者抉择过程当中，我如果抉择走其中庸之道，又不想依经那么略，又不想依论那么的复杂，那么清净瑜伽师地论就变成是一个最恰当的依止的一个法本，依止的法本。所以今天我最后还是抉择把很复杂的清净道论所教导的这个观察慧，就是最后要证这个正果啊，正4双8倍的果所需要的观察智，总共有16观智。这16观智，也就是在每一个所缘境上，我要照这样观察的，从名色的分别，一直到正成随顺，就是行舍，一直到行舍。心者可以说最后随顺是要顺生后面的道智、果智跟无漏智，我们等一下会用白板来做解释。所以我在入文解释这个白板之前，怕各位学长抄起来觉得哦天哪，我要学这么复杂，我也觉得很复杂。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搞通了，可是搞通了以后，当我在读瑜伽师地论，当我读完瑜伽师地论再来读阿含经的时候，我发觉哎呀，红豆原来就这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搞这么复杂也有这么复杂的必要，因为这么复杂其实原本只是为我们解释啊。那么为什么它是以广来诠释略，它的中间相涉的关系，还是需要用这堂课帮各位抉择一下啊，让各位可以起信。我记得我说做抉择谈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信任什么？信任墨学后来为什么会最后中庸的抉择瑜伽师地论所安排的道师地跟各位来解释修学四念住的法要。 那么各位也应当会在坊间看到有老师在教导我们修观的时候会这样的观，尤其各位如果看到帕奥的那个四念住的书里面，他每一个所缘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以及法念住，每一个元素的观察所缘的背后都会讲一长段，对不对？那一长段就会有这些字会出现，什么部位现起字啦。那如果我不加以稍稍的解释，各位可能也不知所以然，对不对？这些名称很多，可是背后都不出我刚才那七个跨约整理下来的概念，而那个概念出自于阿含经。我刚刚讲过，阿含经每次说要开法眼镜，每次说要证这个四双八倍的道果智，都会写这几个观念，对不对？一定会经过证无常苦无我，然后呢顺入厌离、未患离，或者写所谓的厌离离欲啊，乃厌离欲心解脱，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我也不举拿极品经，你们如果自己既然有兴趣要学习这个四念住，你们杂含经是应该要读的啊，杂含经是应该读的，你们就去读的之后就发现很多经反复说这种话，表示说所缘只是让我们生出专注定，可是你于中要怎么思维，那个思维的方法是重要的，而那个思维不是离开五蕴身心觉受去思维，五蕴身心觉受叫做四，你要专注在这个四的因缘向上，然后用今天白板讲了这么多的概念去思维。我比方讲一句话，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好，我们认识一，我们认识加，我们也认识等，然后呢把它写成一个算式，对不对？好，然后呢中间怎么变成二，怎么变成二，各位就说干单加干单的代级，谁不会呢？我们前一阵子有教育改革者创了啦，就是推广一个数学的教导，叫做 MPM， 各位知道吗？ MPM 的数学其实是一种理解性数学，不是计算的数学，乃至于不是背诵的数学。我们都很习惯，像我们这种年纪小时候都是背九九乘法表的，对不对？九九八十一算像没要，我们都会背，可是会背的孩子哈，算数在有限数哈，有限的数量，你心我们记得住的大概七位数啦，最高了哈，在七位数之内的算数，我们大概都还没有问题。当那个位数是 n 乘上十的几次方那样子的数学的时候，乃至于像微方或者是微分或积分的数学的时候，我们用那种加减乘除，用四则运算，用九九乘法表那种背诵的数学就不管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孩子在国外，你只要在大概硕士哈，都还在同班当中能够领先他们。可是当到硕士博士的以后，你要去做精密的研究分析的时候，就比不上别人。为什么？少了所谓的程序思维或系统思维的善巧。我们都是靠土法炼钢的硬把式，你不会啦，会留下不会九九八十一就给他过去了，很不甘愿透过 MPM 那种只用加法，那种方法只有加法，减法也是加法，乘法也是加法，连除法都是加法。各位如果不晓得原来所有一切的数学原来只是加法，只是一个零与一反复的运算而已。不把它变成这么简单，然后反复的操作，乃至于能够成就宇宙无量无边的计数单位。如果这一种不晓得是思维而起的，以为真正有数目这么多无量的分别，我们老是在计分别那个分别，我们的量，我们的心量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契入什么？契入一种无分别智。那无分别智其实就是一种像 MPM 一样一种系统的思维的方法。我只要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最简单的基本的认知，加上什么？加上这一套反复作用的啊， 反复作用的思维法则，思维法则，而且思维法则不是纯粹理性的思维法则，是在事项上的反复运作，啊，是在事项上的反复运作，而这事项就是什么？就是无常、苦、无我。透过这几个基本观念，反复在五蕴身心的觉受上，意识觉受，意识观察。这个时候，觉受跟观察是没有分别的，觉受是所观，你的理是能观。开始的时候，你的能观察的理跟所观察的觉受好像是对立的，啊，有一个能观的我，有个所观的身五蕴的觉受。可是这个时候，慢慢分发间，五蕴中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五蕴我是不二。如果五蕴是生灭，那个我们以为常一有主宰性的我也是生灭，而生灭只是缘起，于中没有流转的我，于中没有作者，乃至于没有受三界逼恼的人，没有。简单的观念就是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学法不是太偏于事相，而事相的观察其实最后只能够得到专注定。你以为很多现在修四念住的人，他就是在精行，然后精行观察起静落，你以为他就在观内观了吗？其实最后得到的还是禅，还是定，还是定，专注在所缘境上。他于中所生出的思维，生出的思维其实只是分别，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证道，证道见到位的无分别智的升起的形象。我们等一下就会讲，现在有很多修内观的人把禅的发相有十种发相误会成什么观智，观智真如的相，把禅定的发相当作是真如的形象，这个就是真上慢的由来。在经上，在这阿含经当中，佛陀有讲，很多当时的行者把禅的发相当作是正得四相四果道智发起的性相，把这个混淆了，所以佛陀称这类人叫做增上慢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仍然还是能所对待的，还是二元对立的，还是有我有法的，对不对？虽然他们口中也会讲无我无我所，而无我无我所是在于禅定心，像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就感觉没有身形啊，就感觉没有身的粗重啊，就感觉也不受境界的触脑逼迫啊，他也就在定心的摄受底下，就感觉就像是一个正道的人一样。可是他不了解，如果等他的定根退了以后，他的心还是回复跟凡夫没有两样，他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呢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关键，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念处大半都在谈四念处的所缘境，所缘境的观察其实最重只是能够生出定。你要于中能够生出观，生出观他必须要能够熟悉白板上所写的这十六观字。如果十六观字不能够变成一种思维的程序的方法啊，思维程序的方法，它会产生我们刚才把禅定的十种染的发相当作是正真如的性相，会有这个问题在。所以什么是思维？在我们佛法里面谈到的思维修，其实是不离事相，也就是不离因缘。不离因缘就是不离五蕴的觉受，不离五蕴觉受的观察，然后乃至于你能够透过文思所熏成的教理，在止观心中能够得到印证，能够得到印证。那么这个教理在止观当中，就是你能观察的智慧；无蕴的觉受就是你所观察的所缘境，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能观跟所观是对立的，到最后要先观察无蕴无我，这是所取空，最后还要用行舍智，行舍智就是要反观能取的心， 那个所谓的我，那个细的我，也是分别而生的，也是分别而生的。所以在行舍智之前修的都是什么？所取空。行舍智就是要证能取一空，随顺智证入就是无分别智，就是无分别智。所以到了后期大乘的论师再把阿含经透过这些教导把它经过整理，然后却被现在阿含止观的人说这是非佛说。如果他非佛说，那我们回到瑜伽师论里面依止杂含开出来的道师地，以及里面观智的升起，还有里面安利为师观，把他整个道师地的观察智慧简化成三段，简化成三段，先证所取空，再证能取空，再证能取所取，都是不离性空，都是一如地，都是一如地，由此证无分别智。它不过是一种对于杂含止观所教导的止观它的一种不同传承的归纳。那么因为归纳的不同，他又不想把整个学习的法相堕到阿毗达摩概要精解那样子的复杂，他又不想把它变成是只是一经那么样子的艰涩，那么样子的略，所以他中间走一个中庸。我们要知道很多法相的安利都是名假安利，就是为了要诠释现象，都是为了要帮忙我们产生思维观察修的智慧，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要把那些法相当作是真实有的，如果你能够用它的善巧而避掉它的自信妄执，这是修行人要做的事情，一直不断。所以这种智慧叫做什么？叫做行舍智啊，行舍智。好，我开始解释白板之前呢，我提醒各位注意我们之前抄过的两个。首先你们回忆上个礼拜抄的，请把上个礼拜抄的笔记拿出来，看到我们五音啊，五音入圣地现观的五种音。首先是不是由色受方便修三个主题，对不对？第一个主题是什么？读诵受持六善巧，对吧？好，各位看到它出现在白板的什么地方？运、处、界、根，每一个这个字的背后，你们当然都可以加上善巧，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杂含经当中所学的阿含九识里面的其中挑出来的七种所缘，对不对？啊，根啊，就问五蕴的所缘、十二处的所缘、十八界或六大界的所缘，还有二十二根的所缘。而这个所缘在这里又把它归纳起来，是我们依止来修学、来观察、来思维所谓名色分别智的由来。所有这四个，所有这四个概念里面呢，有名法、有色法。那么既然为什么叫分别？分别就是让你的观察到底名跟色是一还是异。其实主要是观察这个东西。当然首先在观察一义之前，一定要先知道何者是名，何者是名法，何者是色法，对不对？先把名法的个别志向、色法的个别志向先搞清楚，然后再进一步去思维、去辨析到底名跟色是一还是异。那么各位可能不晓得名是什么，名不是指我们的名字啊，名在佛法里面呢就是心的意思，就是心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色跟心，就是物质界跟所谓的心理精神界，两者到底是有分别的吗？那要搞清楚这一义关系之前，首先要把个别的志向，对不对？透过在经或者是论当中的学习把它搞清楚，然后进一步再去观察它到底是一还是义，对不对？所有的所缘都是从这里下手，记住这里不是理性的思维。我一直讲过，佛法里面的思维不是纯粹理性哲学的思维，是一种观察修。为什么墨学一直要讲观察修？观察是观察自己的觉受，因为五蕴是觉受，十二处是觉受，十八界六大种都是觉受。如果离开我们的觉受，就没有这些概念，
对不对？我们今天所有脑袋瓜，我们以为脑袋瓜能思维的概念，我告诉各位学长一个结果，我们所有脑袋瓜能思维的概念都是什么？就维持的观察都是死，都是心所变现的种种相，有些变得很像色法，有些变得很像心法。那不管色法跟心法，就维持这个传承来看的话呢，通通都是什么？事所变，通通是事所变。可是在不拜佛教，尤其一切有部的时候呢，他不去观察事这一支，他以为事就是纯粹民法。他们的观察都很绝对，他说受想行识是民法，是心，色法是真正的色，他以为有实色，这是他们的观念。可是到了大乘为师的时候呢，他根本不认为这两个是有真实离开我能够认识的外事的存在。好，所以这是后来的发展，我先把这个话埋一个种子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有很多教阿含道止观的人就在那分别说，哎呀，你们这些大乘为师的都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念住而已啊，心念住修完了还要回来修身念住啊，受念住，那表示你们不了解身受心法能分离吗？如果能分离的话，那五蕴中就有我了，怎么会没有我？对不对？啊，身是身，受是受，啊，心是心，啊，法是法，搞了半天这四法还是个别自有自相安立，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自性妄执，在大乘的观法，这种观察方式就是有自性妄执，就是认为法是实有的观察方式。那么如果你要于一切的法观当中去知道这一切法只是分别所生，对不对？只是缘起嘛，缘起就是依这个法则分别而生的嘛，于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如果你都知道缘起是无我，那你为什么会于中会有种种法的自性会生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察。所以在真正的阿含经的教导，它是一个法会入什么一切法，一个法的真实深入的观修会入一切法的，会有这种善巧，会有这种善巧。这种善巧叫做什么？叫做缘色受智。如果你在这个身心的觉受上，不管是色法或者是民法，你深入去观察，它都是什么？都是缘所色受，对不对？讲白了，你用发智论讲就是24缘，对不对？或者是唯识所讲的4缘、9缘，或者是12支缘起。而缘起过程当中，只是升起转起，业因果报相续转生，只是这样子，于中没有一个恒常独一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在中间流转，各个差别相也不会是我，对不对？也不会是我。好，如果是我的话，那个我在当初生就已经当初灭，那如果能说当初生当初灭，那就根本显现无我嘛，显现无我。所以一切的法的差别相都只是缘色受，什么意思？统瓜是缘所色受，是缘所生，缘所灭，而不是有个缘这个泛的主宰性，不是我在有一个上帝在那边主宰他的生灭，不是，没有这个生灭主体外的主宰的力量，那生灭的主体本身也没有自信在那边生灭。所以进一步要观察缘有各种自相，对不对？在这边只是观察它各个的自相是什么，五蕴色蕴的自相是什么，受蕴的自相是什么，啊，想蕴的自相是什么，行的自相是什么，然后呢，事蕴自相是什么？先假设它是有分别的，然后各个透过什么？透过观察，透过觉受，透过体会，去认可它，对不对？去认可它，它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认可还不叫做真的观，这种其实只是叫做什么？专注。你一定没有别的杂念，就专注在这个所缘上。当我今天作意要观察哪一个运的时候，哪一个法的时候，哪一念心的时候，我就只观那念心，不观别的，对不对？然后呢，进一步拉到缘色受智，借着三种善巧，触非触，触就是正确的因果，非处就是不正确的因果，啊，不正确因果。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什么缘起，对不对？不管你用几支缘起去观察那个现象，然后呢，最后应可什么？应可四谛。 所以我们今天在由赦受方便当中的第一支，就是要读诵受持六善巧，是不是？那就告诉你要修过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学习这六种善巧。而六种善巧在哪里要用？在四念住的观察当中，随便挑一个所缘，而这个挑的所缘大概就在运、处、界、根都可以。好，我们今天不谈别的，目前就把运夸下来，因为传统的教导都在五蕴的所缘境上，而五蕴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名色。其实十二处也是名色，十八界马喜名色，二十二根也还是瓜分为名跟色，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谈那么多，我们谈法数最少的五蕴。五蕴就是名色，你把五蕴的志向先搞清楚。五蕴假设它个别个别有志向，它的志向按照经、按照论，它是怎么教导的？首先你们要不会会背，等我们开始修了之后，各位要把五蕴的志向要背起来。不但背起来，你今天不管你眼睛开着、眼睛闭着，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要正知而住，知什么？知五蕴志向的变化。你要随时随地观察五蕴志向的变化，这个就是内观。你随时能够关照得住五蕴的生灭变化，这个就是修四念住的开始。先建立所缘，把所缘先建立起来，要能够明觉，要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生我们所谓的法光明想，对不对？法光明想就是说不忘失嘛，对不对？在思维一处、一切处都不忘失这个所缘，所以正念所缘不忘失，那么随时随地能够正知，正知就是用智慧去观察。什么智慧？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这个缘色受智，去观察名色的缘是什么，名色是怎么生的、怎么灭的，怎么生的、怎么灭的。最重要要学习的就是缘起，然后缘起要印可什么？印可四谛，而四谛里面有十六形象，而十六形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无常、苦、空、我这四行观。而四行观当中，空是为了要去破一切的执，到大乘般若经的时代发展成十八空，所以空是一个破执的工具。说起来背后只显现三个相，什么相？因为空没有相，如果空还有相，你就是着空相，懂吗？你把空当作是一个分别所起的法，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的相并不如苦地所说的四种行观的相，其实只有三相。三相哪三相？无常、苦、无我、空，不能叫做有相。如果空有相，你就把它虚空当作一个相，虚空不能说是有相，可是你也不能说虚空是无相，虚空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要这样子正确的认知，这以后我们会谈。可是有一派二取空的人就把空当作是有相，有一个空，甚至有一派的人把虚空当作空的相，这都是错误的认知。在般若经当中，在唯识论当中呵斥这种东西啊，这是不对的思维。好，最重要就是在运的所缘境上去观察什么缘起，然后就印刻什么实地归纳起来。我们先检责哈，就是墨学为什么透过阿毗达摩概要精解乃至于清净道论的检责当中，为什么墨学会回归到瑜伽师论，而瑜伽师论根本很精要的，他就是这样教导，就教导你就比五蕴当作例子，在五蕴的所缘上，那烁烁的修什么？修三摩地。当你得三摩地以后，就开始观察这个名色的缘生、缘灭、缘起的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的观察，去印刻什么？印刻四谛十六行。而四谛十六行呢，最重要要印刻是什么？无常、苦跟无我三个相。所以接下来观察什么？三相思维智，其实是倒过来的，思维三相，思维一切法，因为五蕴就是一切法。很多人以为这个是五蕴，像那天我听到电视教阿含道子观那位在讲问答的时候，他就回答，他说五蕴的观察是观自身，是吗？ 圣灵就说说的说内外内外，在于希斯论当中这三个法相有四种版本的解释。最通常的版本，内就是指自身的五蕴，外就是指他身外的五蕴，比如说基德西特他躺在墓园当中的尸体，你去观察他的败坏相，那个是外，外身寻声观。内外身寻声观是指自他的互动或自他的交替行为，这交替的观察。所以哪有说我今天观察只观察自身，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要观察自身，我要印可他身，我从他身的观察也回来印可自身，也是如是，也是如是，反复交替，最后要重重一直不断的深入增广他的所缘。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印可什么一切名色显现三种相。所以这三个智慧老实讲都在一个所缘境上，什么所缘？名色或者是五蕴。一个是思维名色或五蕴的志向，一个是思维它的缘起，就是缘生跟缘灭，然后由它所显现出来的共相。所以三相这个相是指名色法的共相。所以我们讲止观都是讲什么？去思维去观察一切法的志向跟共相，这个定义就叫做止观。于先生是这样定义的。而我们所谓思维一切法的志向，就是思维名色分别智，思维一切法的共相，就是思维一切法的无常苦跟无我相。而你要思维这三个相，就是应可什么四谛。你怎么去观察它？就是缘起的观察，就是缘起的观察。所以这三个字假说有前后，事实上是一直不断的交替的，事实上一直不断的交替的，一直不断的交替，然后增广扩大你的所缘，一直不断的交替，一直不断的深入啊，在我这个色身上观察，在他的色身上观察，在彼此人跟人的互动的这种场域当中观察，好，无不应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大乘更强调什么？不是强调你远离尘嚣，自己独一静处，这当然是训练内观智的一种善巧。等你这个善巧学会要怎么样思维以后，你要回到行住坐卧四维一处，就是生活当中。谁在思维仪的生活当中，你要在应对进退当中能够观察什么？观察五蕴世间。五蕴世间不是只有我哈，所有这一切你世所缘的境，包括以为有我中间的自他，中间的我法，中间的能观跟所观，这一切的分别事都是五蕴。这五蕴有自相吗？五蕴有生灭吗？而其中所显现的共相是什么呢？其实这三个字就是在回答我三个问题。于切止观就在回答这三个问题。啊，所以不要被这么复杂的文字搞混了。嚯，以为哇，真这样呢？呛，哇，那不该在这里都，根本都没有办法证果了。光把名相搞清楚，恐怕就是几世人的代志。好，然后再来观察什么？我们先讲最下面哈，红色字这一排的，所以我刚才这边就写说一切法所显现的共相就是无常相，就是苦相，就是无我相。那你会说苦谛明明还有一个啊，因为空不算是有相，不算是无相，空它只是一个破执而已。你就是把那个自心妄执，哎呀，哇，那个执着放下，所显现一切法都显现。都是无常，都是苦相，都是无我相，这是一切法的共相。要应可这件事情，应可这件事情就是应可四谛，就是应可四谛啊。为什么？我们以后讲到四谛十六行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事情。好，那么由前三个可以观察，既然自相是不可得，共相只是无常苦无我，在缘起流转的观察当中，其实只有中间没有我嘛，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于是中间只有什么？中间就是相似相续流转生灭，就是业因果报因缘的生灭相。所以最后这个不是去观察，这个是应可的。最后就在这一个道非道之间清净的这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通前通后，通前通后。所以你去看这个帕奥的也好，或者是一切的传承也好，他们在无蕴或者是圣念住深受心法圣念住的所缘境上所说的观察，对不对？所说观察，那透过这样子的观察之后呢，你就立刻证成什么？你只有生灭相，与生灭相当中没有我吧，没有我嘛。所以少分无我的观察已经体会了，无我无我所的观察在这个时候只是体会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只是看到生灭，其实只是生灭相。而生灭相当中，我们今天的凡夫在习气上会比较注重什么？注重生还是注重灭？生。我们会比较注意到生，比较不会看到灭的那一端。我们会看到一直不断有东西，因缘成就就生，因缘成就就生。可是慢慢发觉生只是什么？生只是随处生就怎么样？随处灭。好，纵使有暂住，那个相也毕竟是败坏。所以慢慢有生这个观念会放下来，会变成什么？变成注意灭。最后你会发觉灭，灭也是分别哦，灭也是分别。所以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无常观当中有四种观，我们以后会谈，在十六观字当中只讲到生灭跟坏灭。生灭是说注意到生的部分，在流转相续相当中比较着重怎么升起的，它是怎么升起的。坏灭是印可到一切法如果有生的话，它的法性不管是过去色现在色或未来色，必定怎么样？必定败坏。过去色已坏，现在色正在坏，未来色由此可以推知必然会坏。所以凡所生处必是败坏之相，所以三界内没有安稳之处，对不对？是这样观察的。我今天只是粗略略的讲，所以这两个就是让你观察所有这一切只是生灭，生灭当中秘密意义在显现什么？无生亦无灭，无生亦无灭。可是在这个地方，你去看帕奥的这个传承的教导，或者是这个阿含道子观的观察，他们都比较注重有生，有生，对不对？可是呢，最后就注意到转移到灭，所以他们都比较注意到变异相，用异相异性而可得，这样来认知，这样来观察。可是大乘的观察就比较从中去观察到生什么东西在生，只缘的集嘛；灭什么东西在灭，只缘的善嘛。缘个个都不是我嘛，也不能生我嘛，也不是我嘛，而离开他也没有我嘛，对不对？这就是阿含经的教导，于中应当在生相当中观察不生，在灭相当中观察不灭，这才是这两个的意思。可是我们就以为其中有我有法在里面自信的生灭，这个是颠倒，这是颠倒的所在。好，这是颠倒的所在。所以呢，如果你于中认为有我在里面生灭，你就会怎么样？生出部位，部位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位换离的位，位部位，部位就是说，哎呀，我怎么会离开这个理性仔细透彻的观察当中，我今天居然不去发现我随着一切境界都怎么样，发觉其中有什么位啊？有我染着的位，有愈合愈离的位，愈合是位，愈离也是位哦。而这个位是什么？愈合位之贪，愈离位之嗔，不合不离位之什么？愚痴。所以所有的位，我们以为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其实它的背后只是什么？只是三毒。我们染着愈合愈离的这个位啊，这个苦乐不苦不乐的位，其实背后的实相是什么？是贪嗔痴三毒。这三毒是驱使我们去造善恶业，遭受流转果报的业因呐、啊。哎呀，观察到这里，你会怎么样？现起部位，部位什么？部位我今天因为颠倒至愚中，认以为有位，所有的糟糕从这里开始，所有的糟糕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个叫做部位现起智。 因为县官每一法都会把三兽转成三毒，原来没有真实的三兽，对不对？真实的三兽只是我心所变现的三毒的差别相，哪有真实的三兽？骗笑而过，对不对？哎，这个时候你会再深入观察，再深入观察，然后呢会生起什么过患？如果我今天不认识三兽背后是三毒的差别相，于中你认以为实，然后呢执就会生什么？生兽，兽就会去造业，业就会受果，对不对？果就抱在三界，抱在六道，又更可能是在三恶道，对不对？然后你看看四生卵胎四化各种生命的流转相，有可爱的吗？有可爱的吗？恐怕没有可爱。于中三界只有什么？只有过患，只有过患。四大是不安稳的，对不对？犹如万蛇一般，对不对？一直在侵蚀你的生命，它一直在灭坏你前一刹那的生命。这一刹那的生命，四大假合才一起，随即又灭。然后于中呢，五欲六尘在里面让你以为有蜂蜜，其实日夜交替都在啃食你的命根。你观察三界内没有安稳之处，三界内没有皈依之处，不管你生在哪一道，每一道都跟无间地狱一样，是无可爱之相，无可爱之相。于是你会看到它的过患，慢慢你会进步，不会只是部位，你部位只是发现原来实相是这个。比如说你今天尤其难重，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抱着的一个妙龄女郎，然后你有一天开法眼镜了，哎呀，发觉她是个骷髅，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不可爱嘛，对不对？原来我真的颠倒，原来我竟然在玩这么颠倒的游戏。这一第一念心是部位的，后来你每一念每一念烁烁的看到实相，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切的相都是什么？都是三界的过患相。所以过患随观智慧生起来，然后呢进一步就发现，当他还没有令你生受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离了。离的意思是不是从假地到乙地是不受吸附，对，你就不受吸附了嘛。你不受他现什么相，他不管现什么相，如果你于其中认以为有，不过是那张皮，那张皮是九孔六孔流出不尽，对不对？无有一处可爱，无有一处可爱，你会看到就是这样，不受吸附，管他现什么相，对不对？哇，眼睛点这边昂昂红红绿绿的，在我看起来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古人，都是一个九孔流出不尽的人，你就这样看，你根本不受吸附，你根本不受吸附。所以老实讲，这三个都是一个是知道你于中认以为有真实而染着其中有味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苦的，它是苦的，苦就是不可爱。你于中如果认以为造业，去造任何的业，不管是善业，不管是恶业，乃至于不动业，不动业就是我也都不管它，不动业也是生人天嘛，不生色界无色界天嘛，那寿命到了你还是回来嘛。所以不管你是福业或罪业或者不动业，毕竟在三界内流转是不可爱的，是不可爱的。于是你就必须要找到有所谓修福业、修罪业乃至于修不动业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清净业可以安住我的身心，对不对？可以安住我的身心。好，这三个老实讲是一个，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画这三个都归到哪里？都归到一个智慧，叫做欲解脱智，有没有？于是这个时候你随观一法都会升起什么？解脱，不受吸附，清凉，大欢喜，清安的境界，对不对？这个叫做心解脱，对不对？为患离心解脱，你能够透过为患离的观察得到的结果就是触境逢缘，心就得解脱，不受吸附嘛。那不受吸附的相反的形象就是生大清安嘛。那个清安不是禅定发起的清安，是实相智慧扶助烦恼不升起的时候，身心没有出众，也不随相转，那个时候会升起跟禅定一样，可是比它还广大，还光明，还更周遍， 的一种清安乐的相。那个相，如果你今天身心安住在那里，佛经讲这叫安乐行，这叫安乐行，你当生就可以得到这种安乐行的果报，你的果报就会一直不断随着你实相智慧的观察，就会安住在不受苦逼迫的一种身心状况当中，都是安乐。好，到这里你这三个心就归到欲解脱心。好，那这个审查随观智不是另外有个智，它是观察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烁烁的回去观察前面六个智慧，对不对？反复重来，对不对？因为你会在行住坐卧一直不断的嘛，只要你报身没有灭，那这个四念住的安住心就一直不断怎么样，反复串习嘛。好，所以审查随观智还是回来烁烁观察什么，在五蕴上面去用缘起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显现的三相，就是这个。所以前面三个是关键，所以原来当初佛陀所讲的就是这前面三个，然后加上什么，加上未幻离阿弥陀，原本只是这样，其他的东西都是后来的部派论师为了要解释这个思维的过程，然后把它怎么样灌上去的，灌上去重复传抄以后就感觉有十六字，就感觉有十六个字。好，到这里，到这里各位可以再稍微了解的，对不对？所以审查随观智还是烁烁的去反复观察前面六个智慧。好，最后进到行舍智。行舍智就是要知道，如果于中你不受外相的吸附，不受内心烦恼三毒粗重种子的现行的逼恼，你不受这两种吸附。因为在唯识观当中，瑜伽止观当中，他强调什么？强调要离恶缚，他把所有要对峙的障碍整理成，他在不同的不同的分位、不同的因缘、不同的阶段，他用不同的概念来说。在止观境当中，瑜伽行派的观法主要对峙两种吸附，一种是相的吸附啊，一种是粗重的吸附。粗重就是你三毒种子现行、欲现行的那种冲动。那个念头的吸附，就是要对峙这两个吸附。如果这两个吸附都不起的时候，你还要起对峙观吗？记住，前面都是对峙观，在行舍之前都是对峙观。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个境，你需要对峙吗？不需要。这是行舍智的初简单的解释。而这种灭谛的觉受叫做非则灭。什么叫做非则灭？非则灭的意思就是说缘还不具足，对不对？缘还不具足，哎呀，我感觉这么不待机，对不对？烟烟不待机，不待机是因为老板还没找你做事，所以你每天上班就是干领薪水，感觉很舒服，对不对？好，那有人是闷得慌了，有人是反正是就是喜欢忙啊，那反正没有事他会觉得自己找事做，那是另外一种人。非则灭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缘成熟的烦恼现行，那个时候你会以为没有烦恼，可是你种子还在。所以真正的灭谛是什么？是则灭才是真正的灭谛。则灭就是你用智慧去对治你的烦恼，当烦恼够卸脱了，升起的那种欢喜安乐的境界，那个境界叫做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涅槃味。那个味道叫做比分涅槃，比分就是少分的意思。你会有一分一分离垢所生出来清安安乐的觉受，那个觉受叫做比分涅槃。禅定也会有这种，但是它有漏。为什么？你出定就会有后遗症。用智慧对治之后，离垢的清净无漏，因为它不会再生，对不对？没有后遗症，所以叫做无漏，这是差别。好，于是行舍智就是渐行渐舍。如果没有那个境界，我就不要管它了嘛，对不对？我就不要管它了。可是这个是表象上的行舍智，真正的行舍智是什么？知道一切的造作都是无自性的存在，就是大乘的观法。